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敏，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安好跟程敏兄想跟大家聊一聊自尊对我们养育孩子来说的重要性。一提到自尊或者说自我形象，无论是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人际关系，其实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的。首先呢，有一位儿童的育儿专家他说道，自尊或自我形象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他们如何去学习、工作、社交、努力以及爱和被爱。自我形象是孩子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被别人对待的关键。
还有这个路易斯·哈特博士是这么说的，自我形象是你可以给孩子和你自己的最好的礼物，这是心灵健康、爱和幸福的关键。它意味着知道自己是有价值并且值得被爱的。
对。还有一位怀特博士啊，他也说道，他说，我仔细研究了无数青少年在面临巨大危机时的复杂心境，几乎所有悲剧都有一个同样的病根儿。开始我跟这些问题少年谈话的时候，可能是谈论关于早恋、堕胎、嗑药或者是叛逆，但是越聊越发现，当他们复杂的表层被剥去之后，几乎无一例外的看到这些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自我形象过低的问题被渐渐的显露出来。换句话来说，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少年这些表现的背后，其实有个根源，就是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折，自我形象没有被他自己很好的认同。
嗯，下边呢就是埃里克霍夫说的一句话，我们恨自己的时候就会恨别人，我们对自己很包容的时候也会对别人很包容，我们赦免自己的时候也会赦免别人。给世界带来伤害的各种麻烦事，根源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爱，而是对自己的恨。
是的，当我们对自己都不够爱惜，都不尊重，当我们对自己的形象都不认同的时候，往往也会对他人带来这些不好的影响。
嗯，
所以说缺乏自尊也会给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另一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詹姆斯·杜布森博士说道，无论什么年代，当大部分人都无法获得自尊的时候，就会有社会上存在的广泛的精神疾病，比如说神经太敏感，然后仇恨情绪、酗酒、药物滥用、暴力和社会混乱等等。个人的价值感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儿，我们必须要拥有好的个人价值观，否则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自尊价值观认定不正确，可能社会上人人都会受苦。可见当我们自己情绪、价值、自尊出了问题，我们会连带着周围的人甚至是整个的社会环境陷入到一些混乱中。那我们所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些专家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观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嗯，
我们下面分享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在给他爸爸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看一个孩子他心里的自尊如果被爸爸建立起来之后，会对他的一生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嗯，这个孩子是这样子的跟爸爸说的，无论你在其他地方做得成功不成功，爸爸， 你使我对自己有完全的自信，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我的生活。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做父母的就意味着给孩子灌输恰当的原则，做个好榜样，培养并训练孩子。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更多的是应该在孩子的心里创造出一种坚不可摧的个人价值感，因为他以后一辈子都需要。
这就是这个孩子回望自己在爸爸的鼓励下，让他有感而发，写了对爸爸的这样的一封感谢信。像这样的一位爸爸，能够支持孩子，让孩子有这样的感受，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不是很多的爸爸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大家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也越来越高的时候，很多孩子其实并没有得到父亲一个正向的肯定，他们自尊心的建立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影响。在前面说到的这位杜布森博士，他的畅销书中，他就写道，他说，在当今社会，让人消沉的自卑感随处可见，它存在于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教会、每一所校园，特别是在当今青少年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他说：“我观察到，在12岁到20岁的大部分孩子身上，都弥漫着一种极度的失望，对我自己是谁，我有怎样的一个价值观，我能不能够活出我自己的人生意义。”很多孩子都感到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孩子不是拥有很多东西吗？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过去好了很多，吃穿住用样样的东西都可以说是很丰富的，但是，在他们的内心，却没有更多的拥有被自己最看重的人所接纳的那种感受感觉，进而。他们认为自我形象很低，就拒绝接纳自己。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啊，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成年人哈，都是要刷存在感。女孩子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这个网上到处发照片，要自拍。然后呢，男孩一定要表现某一种能力，无论是标新立异的、很多冒险的，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存在感。存在感的意思就是自尊上面是不够的。心里边比较自卑的，就是要显示出来，让别人去接纳他，对吧？你看好多人的表现啊，或者说去参加各种比赛啊，比赛也不是不好，但是你听一些采访那些人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啊？我想更多的人知道我，我想更多人了解我，喜欢我。结果一个孩子，他家里边的父母给他的爱，给他的喜欢，关注力，已经足够满满的，他没有必要的。那他去参赛的原因可能就是其他的原因了，并不是说我要更多的人喜欢我，更多人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更多人觉得我很漂亮，对吧？
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在养育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常用言语或行为上的这些鼓励方式，让我们的孩子建立自尊心呢？有一个调查显示，说父母对孩子所说的每一句正面的评论，都伴有10句负面的评论。可能这个比例让大家听了好像很扎心，好像你不是这样的，但你仔细想一想呢？在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时代下，我们生怕孩子在这方面也落后，这儿也学不好，那也学不好，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有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们总是想透过这些负面的，或者是说不是正面的信息，鞭策孩子去努力。我们夸孩子的几率，要比给他们负面的评论的几率是要少很多的。有人认为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至少需要4个正面的评价，才能抵消一个负面的评价，在自尊心上所产生的伤害。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每天说的应该好像正好相反， 就是我们说正面的评价鼓励的少，说负面的评论的语言是多的。所以说在我们的家庭中，由于父母给孩子负面的评论数量上远远多于正面的评价的时候，很多孩子在家里面他的自尊心就受到了父母的一个打击。我们常常也会看到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些亲子关系破裂的悲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案例，其实仔细探究，都会发现与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缺少父母极大的鼓励和肯定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孩子的自尊心被父母极大的打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跟父母顶着来，对着干，甚至有的孩子觉得父母根本不爱我，我就出去去寻找安慰，进入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中，接触到了不好的朋友。
最大的自尊心的影响就是从父母这里来。那其次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看看在这个学校也是这个样子。在学校里边呢，有个调查说，学生们每年大约会受到总时长达60天的训斥、唠叨和惩罚。在12年的上学期间，一个学生要承受15000次的负面评价，而这是仅仅是从学校老师那里获得的，还没有统计那些从其他的孩子那里来的一些语言的打击。有些孩子还以为这样去打击别人呢，认为是很酷啊，很幽默啊。然后呢，当孩子进入1年级的时候，80%的孩子对自己的感觉还相当好。到了6年级的时候，只有10%的人有比较健康的自尊心。
对，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良药苦口，严丝出高徒"，道理上呢没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除了受到正面的、恰当的、严厉的管教之外，在很多的时候也受到一些额外的、比较多的训斥、唠叨和惩罚。看起来孩子好像是在接受教训，但实际上负面的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我们自己都从学生时代经历过，老师对我们的每次批评都是那么实事求是、很中肯吗？很多的时候，老师也没有调查清楚的时候，可能就批评了我们，或者是对我们批评的言语，明显的已经超过了我们心里的接受度。有些孩子在学校里自尊心也会受到这些影响。
对啊，因为一些老师呢也是有他的难处，因为他要维护一个有规则的、有次序的一个班级，所以呢他会花很多的时间注重在批评和设立规矩上面，所以呢就偏向于严格这方面。有这么多的孩子，他经常是要抓一些典型来批评，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鼓励每一个孩子，表扬每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家里边，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是更加的大的。
对。
就是我们相对于老师来说，我们父母是更加有优势的。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呢，也会造成对孩子自尊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容貌和智力这两个方面，常常是困扰一个孩子自尊和价值感的主要因素。有一项调查就是显示，近2000名11岁到18岁的少女被问到，如果你能改变自己身上的一样东西，比如你的外貌、性格和生活能力，你最想改变什么？有59%的人提到，我最想改变我的外貌，只有4%的人想要更有能力。可见，对于青少年来说，最让他们感受到焦虑的就是自己的容貌。有的时候，就连成年人都会对漂亮一点的孩子、容貌好一点的孩子，与一般的孩子表现出来态度不同。可见，孩子们他们是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或者是整体的社会的文化氛围对他们容貌的影响的。
特别是女孩子，对她们的容貌焦虑特别的严重，到处都是美颜的。以前照照片还没有那么容易，现在是随便照随便照，然后呢又不需要买胶卷，现在是免费的，拼命拍，无限的拍，然后选个最漂亮的放在网上，让大家来攀比，你攀比我，攀比你，这个容貌焦虑怎么可能没有？
对，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父母给这个孩子有足够的自尊、足够的自信的话，这个女孩子或者这个男孩就不会那么焦虑，他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别人说怎么什么，但是他已经在家里得的足够的了，他不需要再去特别打扮，甚至去做这个整容手术啊。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是怎么给我们自尊的？我们是从天父那里领受了他儿女的身份，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被我们的神所爱、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说，上帝给我们的自尊，从创造、救赎、呼召多多方面给我们尊贵的身份。透过创世纪，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诗篇也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的尊严是来自神的形象，不是成就或者是受别人评价的。天父不仅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并且也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堕落的罪中救赎出来，同样也赐给了我们新的身份与荣耀。我们在彼得前书2:9就听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然后耶稣来了之后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罗马书8:15-17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是这样的，更重要的，他还呼召我们要活出尊贵与圣洁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6:19-20说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说，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本为尘土，神造了我们，我们又堕落犯罪，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仍然借着他爱子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救了我们，并且给了我们极大的自尊，让我们活出他儿女荣耀的生命。看我们的神给了我们每一个罪人有多大的自尊，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好好思想的。想想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没有像神这样对待我们一样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站你面前，我可痊愈，是因你为我钉十字架。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题目是圣者和卑微的人，经文是路加福音1:47-49。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当今社会对名人往往极其谄媚，他们随意出入豪华酒店，所有的过失都被一笑置之，闪光灯在他们面前闪得最久，特殊待遇落在他们身上最多，所有好处都被他们占光了。他们的粉丝前呼后拥，无数的记者站在门外等待进行专访，年轻人极力效仿他们，年长者对他们包容有加，他们总是名利双收，成熟与责任却似乎永远与他们无缘。他们的生活好像光彩照人，穷尽奢华，却不懂得如何处理日常琐事。在崇拜者眼中，这些名人的生活正是崇拜者本人的梦想，他们的成就亦是崇拜者毕生奋斗的目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她是无数雕刻家们创作的对象，无数神学家讨论的焦点，她是罗马教皇通谕里永恒的主题，是无数信徒崇拜的对象，她被赋予了无穷意义，甚至成为异端和神秘信仰崇拜的对象。但是，你想知道她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吗？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如果有什么可夸的，他认为那是因为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非常清楚自己与耶和华之间的区别，称上帝是有全能的圣者，而自己是卑微的人。然而，圣者竟然愿意顾念卑微的人，他认为上帝为他成就的大事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他知道上帝对其子民的爱直到世世代代，因为他从前就始终按应许善待他的仆人以色列。这就是玛利亚的内心独白，字里行间没有一丝傲气，让他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耶和华叫卑贱的升高。玛利亚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知道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了。他尽情地赞美圣者，认为自己不过是被升高被祝福的卑贱人。耶和华不仅顾念卑微的人，饥饿的人也会因为他手中的美食得饱足，这是给我们的好消息。可是我们切不可忘记，耶和华也会叫许多富人空手回去，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位圣者面前谦卑再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
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